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解答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有同修来问，人过世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恰当。这个问题实在讲是因为现代这个时代你能够提得出来，在过去呢，这个不成问题。中国习俗啊，一定要遵守礼，礼制。在古代，我们从历史上啊去观察，大多数一个朝代的成立，也就是帝王取得政权之后统治这个国家，大概总不超过五年，也就是五年之内他一定把典章制度都建立了，所以治礼作乐，所以礼乐来治天下，使社会广大的群众在生活上有所依循啊，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行什么样的礼节，那么这是属于丧礼。可是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国家了很遗憾的没有治礼作乐，乐章真正是只有一个构锅啊。如果讲礼呢，大概只有军队军人他有阶级，大概还有保持着礼节，其他的我们都见不到了。那么就历史而论，如果这个政权国家建立之后没有礼乐，没有典章制度，这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啊，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。那么民国到今天没有治丧礼，所以今天这个丧礼穿的衣服，你要问什么衣服比较合适啊，就很难答了啊。乱世嘛，你喜欢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啊，这个是没有法子讲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民间所看到的许许多人呢还披麻戴孝，这个披麻戴孝是清朝之礼，所以是过去过了时了，过了时现在还有不少人寻用这种礼节，也有人呢用西洋的礼啊，所以不是用过去就是用外国的，因为什么呢，本身没有礼乐了啊，这个乐章啊也是如此，哀乐呢都是采取外国的啊，自己没有，这很悲的一个现象。如果是学佛的同修呢，我们可以依照佛教的仪规啊，这个大殓的时候最好是能穿海青啊，带这个念珠啊，这样就很好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礼俗上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他问我们要怎么样修持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学佛的人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说他的大事就圆满了，不但是这一生的大事，而且是生生世世修持的大事情。怎样才能有把握往生呢？必须要依据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，特别是无量寿经啊讲的详细啊，诸位必须要读诵，一定啊要理解往生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你看经典这个三辈往生里面跟我们提出来的啊，每一种佛都说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句经文非常重要，而这句经文的意思也很深很广，与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可以互相来参演。莲池大师写《无量寿经疏钞》，他将这句经文做了很详细的说明，占他全部疏钞的1/8。古时候这个本子线装书啊，这个疏钞总共是4册，啊，线装书4册，而解释这一句，就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解释这个8个字，他就用了半本，啊，就是半册，占全书的1/8，由此可知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我们一定要细心的去读诵去研究，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，这一生当中才决定得生，这是必须要懂得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形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真正老实的人。那真正老实的人，说老实话，这些教理啊不懂也没关系，真正老实的人太少太少了，稀有难逢啊。你像谭旭老法师跟我们说的啊，往年地贤老法师有一个徒弟，中年出家，40多岁就出家，出家之前呢做锅炉匠啊，锅炉匠现在已经没人懂得了啊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啊，常常看见啊，挑一个担子补锅补碗啊，像这个瓷器这个茶杯如果打破了，他再把它补起来还可以继续使用啊，做这种生意非常辛苦，赚钱赚得很少啊，啊，那么现在呢没有了，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，打破了谁还会再去用它啊，过去生活艰苦啊，那么他不认识字也没念过书啊，他跟地牢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以后看到地牢出家了，他也是苦日子过得太多了啊，过得太辛苦了，所以找到这个小时候的玩伴要求啊出家啊，地牢起初是不答应，到以后被他缠得没有法子，好了就答应他了，答应他给他提出个条件，他说你要想出家了一定要听我的话，他说那没有问题，我既然拜你做师傅了，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听就怎么做，那地老说那这个行，就给他剃头，剃头之后啊，叫他不要受戒，也不要住在道场上，为什么呢？笨手笨脚，什么也不会，跟人家相处人家都嫌啊，受戒一个字不认识，仪规也不会，所以啊，就叫他不要受戒，也不要跟大众住在一起。地牢在乡下找了一个破庙，没有人住的，叫他去住。住在那个地方呢，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跟他讲，你听我的话，你就老老实实地念这句佛号，念累了啊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管， 哎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将来一定有好处。这一个咕噜匠啊，真老实，真听话了，他就依教奉行，这样念了三四年，他就预知时至，他功夫真的成功了。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，死了之后还站了两三天，等地仙法师给他办后事。这个事情，这桩事情啊，这个谭旭法师有一个录音带，说得很详细，我们也从录音带啊把它写出文字，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在这个复印在《念佛论》的后面，我们印的很多，诸位同修都可以拿去做参考。这是一种老实人，你叫他念一句佛，他什么都不想了，是真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，他可以不必去研究教理，决定有成就。但是一般人呢不行，一般人是妄念很多，放不下了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一定要通达教理，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说断疑生信啊，慢慢呢，他才会学老实，像这个咕噜匠这种老实人，也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啊，决定的生净土。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有没有像咕噜匠这样的老实？如果不老实呢，一定要在教理上下功夫，奠定基础，这个样子就能够决定得胜，依照经典上的理论方法境界认真的去修学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到佛门里面是不是应该求神问菩啊，把杯，这个把杯我不懂啊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。但是佛门里面呢，决定禁止求神问菩算命看风水，这些决定禁止啊。你看佛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说得很明白，佛弟子可以做世间事，不可有世间意。什么叫世间事呢？像世间呢，这些婚丧啊，这些一般应酬啊，这些事情可以做，特别是在家学佛的同修啊，这个世俗的礼俗可以做啊，甚至于祭祀祖先，祭祀天地鬼神啊，这些事都可以做啊，但是不能向这些鬼神求保佑，求去吉避凶不可以啊。这个占卦了问卜这个是看相算命看风水啊，决定不许可的啊。这些什么，这些叫世间义啊，世间义佛是禁止的，世间事佛是叫我们可以做的啊。这是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你要是不懂吗，你看这个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，这个经本很容易找到啊。我早年有讲过啊，也有同修从录音带呀整理出来做成讲记啊。不过这个讲记我还没有看过啊，但是已经流通很久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的是损坏的经书佛像应该怎么样处理。古大德 告诉我们，从前科技不发达，经书佛像呢是相当不容易得到的。宋朝以前，经书啊都是手写的卷子，佛像啊也是塑造，当然不容易，彩画也不容易，所以这些法宝就非常珍贵了。破损之后啊，一定要知道修补。啊，这个古籍的修补啊，啊，那也是功夫啊。但是现代科技发达，印刷术发达，这个破旧经书，你就是补好了也没人要啊。啊，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形如何处理呢？啊，其实古人也讲，如果破损不能够修补了，不能够复原了，古人教给我们恭恭敬敬的把它包扎好，找一个很清净的地方，没有人践踏的这个这种处所，将它埋在地下，或者是呢将它风化，在风化炉里面风化，风化完之后将这些灰呀包起来，沉在这个水里面，水最好是流动的，沉到这个里面，表我们一番呢恭敬。但是这两种方法对于现在居住在都市的人都相当困难，相当的不方便。都市这么拥挤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块空地去埋呢？那公园是大家休息的，你在公园里头埋这个人犯法了，那警察马上抓你，找你麻烦呢。这个河水里面你要把它沉下去，你污染呢，你造成环境污染呢，都是犯法的事情。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处理，像这处理，我们可以用干净的这个塑胶袋重重给它包裹，多包几层，把它密封封好，随着这个垃圾去处理就很好了。我们的恭敬心做到了，没有别的，只是自己对它恭敬，就很好了。所以这些不必再去忧虑，不必再去顾忌，恭恭敬敬处置就很好，要随着我们现前的环境。下面这个问题，这个也问得很好，朝山代表什么意义？现在这个在台湾在大陆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，朝山的风气很盛，但是要晓得朝山这个真正的意义是这个寻求名师情义的，就是情教的。古时候真正有修行、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往往在深山里面借一个茅棚隐居。从前寺院也是建筑在深山里面，与外面的社会隔绝，在那个里头进修容易得清净心。那么我们要想问道，有疑惑要想去请教，那必须去朝拜呀！这正是所谓只问来学，未问往教啊！我们不可能请法师大德下山来教我们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 一定自己要去朝见，真正的意思是在此地。在从前跟现代人呢，理念确实不相同。古人有道德有学问的，表现出来是非常谦虚，绝对没有傲慢的，能也说不能，有学问有羞耻啊，也说没有羞耻没有学问，他真谦虚啊。所以从前住山，住山就是住茅棚，还不是住在寺院里面啊，居离寺院不远的地方啊，就搭一个茅棚啊，换句话说更清净，寺院还有信徒往来，还有干扰啊，所以住茅棚。另外一种呢，闭关啊，闭关跟住茅棚是有条件的啊，不是像现在啊，我想闭关就闭几天关，想住茅棚就去住茅棚啊。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啊，谁也不能管谁了，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，在从前不行，从前是有条件的。在自己道业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要去寻思访友啊，到处去请教啊，这就是朝山啊。我自己的道业学业没有成就，要向高人请教啊，我们自己是学生的态度啊。如果自己的德学成就了，成就之后就不必要向别人请教了啊，宗门的明心见性了，就大彻大悟了，教下的大开元解了，也就真的开悟了。悟了以后啊，一定要度众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帮助别人。但是度众生要靠机缘，也就是说要有人来请你去说法了。如果没有人来理请，你总不能说哎，我很行啊，我来教你们呢，这个说不出口的，这个未免狂妄自大了啊。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不能这个做法啊。那怎么样办呢？住茅棚啊，闭关。这个住茅棚闭关就等于向大家说，我参学已经圆满了啊，我的道业已经成就了，那么你们还在参学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请教啊。所以从前真正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善知识刚才讲都很谦虚啊，丝毫骄慢的习气都没有，所以真正善知识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人住茅棚的，有没有人闭关的。如果有住茅棚有闭关的，真善知识，你有任何疑难杂症你去叩关啊，你到茅棚去去拜访，他一定会教导你啊。假如你提出的问题他不能解答，你就可以把他的官房打开，算了，跟我一道去参学去吧，你还不够资格了。真的是如此啊，所以这是潮汕真正的意思啊。现在这个潮汕呢已经不相同了，潮汕是游览呢去观光了 大家结合去游览观光啊，去潮汕去玩玩了，跟从前的目的不相同啊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。那么在现在，你要喜欢潮汕，跟着大伙儿一道去玩玩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。可是真正的意义，我们懂得就好。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提了问题，他说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到，这个七天立命啊，向这个天神祈求长寿富贵之道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干戈。这是云谷大师教给袁了凡的。云谷大师所讲的话，实在讲完全是依照世尊在经典里面的教诫啊。你像大般若经上就讲的很多，菩萨所有一切的这个行持，都要从无所得这一个理论，事实上啊，奠定基础啊。这个一切法无所得了，那就是无思无虑啊，这样才能得到感应，跟诸佛菩萨，跟一切天龙鬼神，这也是世俗里所谓的沉则灵啊，沉就能感应道教。为什么呢？沉意里头啊，没有界限呐。啊，什么叫沉呢？曾国藩先生说得很好啊，他读书笔记里面呢，将这个沉下了个定义。他说：“一念不生，是为尘。”这个定义下得好啊，与儒家与佛法通通相应啊。所以，无思无虑啊，就是尘啊。虑是心里面的忧虑牵挂了。思是念头啊，所有一切念头放下了，所有一切忧虑牵挂也放下了，这个心是清净心，真诚心，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所以能够跟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天地鬼神，他都能够相应，都能够感应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面稍稍有一点念头就不成了啊，不成就无啊，不能起感应道教啊。这是云谷禅师对了了凡先生的一番开示，叫他从这个理念上建立改造命运的方法啊，改造命运也是依这个理念的，依这个啊。那么他问我们信佛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，是不是也要以这个心态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？没错啊，如果基于这个理念呢，从这个理念上建立信愿行三资粮啊，决定往生。不但往生，还可以保证你往生的品位很高。 这是非常正确的。下面呢，这是有一位同修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啊，他写的很多啊，我们把他的来信呢念一念。法师，我是皈依三宝的弟子，周遭啊有些朋友也是虔诚的三宝弟子，然而每当我们在一起谈到学佛这些事，就发现呢佛法落实在生活上啊彼此有很大的差异啊，因此他就提出啊一些问题啊，来要我给他解答。下面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有一些首饰啊，有些呢是长辈送的，有些是自己买的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戴呢？目前我的做法是想戴就戴，不想戴就不戴。他说此外呀，我也不想这个花钱呢去买更多的首饰，也不会苛求更多的首饰，只是我想到菩萨都带那么多贵重的首饰，也没有见到他们扭扭捏捏小家业小家这个气息，就是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安心的戴首饰，还是这叫业障重无名啊？可我又真的没有想到哪儿去，就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，这个戴首饰时候啊，别人的一些反应。你问的这番话，这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懂得，这个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境界不相同，小乘是保守的。大乘是开放的，所以在这个时代弘扬佛法，佛在《法华经》上讲得很明白，末法时期是一个思想生活开放的时代，应当弘扬大乘，大乘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根基。在古时候，在这个封建保守的时代，小乘呢很适合那个时代的人啊，所以小乘在当时那么样流行，有它的道理啊。那么大乘思想开放，你的想法做法没错啊。佛菩萨满身的璎珞啊，他也很大大方方，确实没有感觉的扭扭捏捏的吧。所以你今天穿华丽的衣服，戴这个珍贵的首饰，也要学佛菩萨一样啊，喜欢戴你就戴，不喜欢戴就不戴啊。你看这样的生活多自在啊，多潇洒呢。学佛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利苦得乐啊。问题是绝不执着这些相，着相啊就错了啊。那么既然不着相，为什么我们学佛也穿得这么华丽，也戴得这么多的首饰呢？你要懂得，一切为众生呢，不是为自己啊。你就要叫行菩萨道了。如果你戴这些首饰 觉得自己很高贵、很荣耀、很骄傲，你就错了。你的想法做法就错了。如果你穿着这个华丽的服装，戴起这些名贵的首饰，你用这个来度一切众生，那你就对了，你就行菩萨道了。为什么呢？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，看到学佛的人，这样也不能戴，那样也不能穿，这个也不能吃，吓得他不敢学佛了，不敢入佛门了。那么你行菩萨道，你这个一身的打扮，啊，虔诚的啊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学佛，你这样子可以学佛，那我也可以学佛啊。你就戒引了许许多多人，啊，不愿意舍弃他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也能够来学佛了，这叫行菩萨道啊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呢，归愿无二路啊。前面我们曾经想过，起心动念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么你这种方式就可以度普度社会上一些富贵富家的子弟了，啊，你能度他们呐，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这样的发心就对了，啊，就正确了，啊，这就行菩萨道，啊，由此可知菩萨道没有定法了，完全在你用心，啊，用心为社会为大众，不为自己，啊，这个就正确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遇到父母和家人生病的时候，我该去拜忏或者参加念佛共修来帮助他们消业障，还是待在他们身边？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要懂得在他们身边照顾，这是正确的。你要到外面去拜忏消灾呀，说老实话，消不了他的业障啊。你留在他的身边，你自己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念佛，啊，你念的音声大，让他也听见，他要能跟着你念那就更好，啊，你读经也要让他听见，他听了欢喜或者听了不明了经的意思，你方便给他开导，啊，给他解释，让他能生欢喜心，让他也能够念佛，这就是消业障了，啊，这比你离开他在其他地方这个拜忏念佛效果不知道要大多少倍，啊，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一桩事情，那就是诸佛菩萨他们所示现的都是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，做模范啊。父母生病了，家亲眷属生病了，我们不去照顾他，远远的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做法会去拜忏，你让街坊啊、邻居，你其他的亲戚朋友看到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大家一看，你看这个小孩啊，这个父母生病都不照顾了，告诉别人千万不要叫你家小孩学佛了，学佛都不孝啊，父母生病要死他都不管呐，叫这些人造口业毁谤三宝，你的罪过多重了。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通情达理啊，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机缘，让你表现佛弟子真正的行持啊，真诚心诚意热心啊去照顾，全心全力去照顾。 照顾当中的时候，一切依佛法。亲戚朋友来看病的时候，看到你这种行持，佩服啊，真正是孝顺啊，使他们这个心里能够感动，学佛原来这么样的好处，他自己也会学佛，也会劝他的家亲眷属学佛，所以这个，父母年老，尤其是在病痛的时候，一定要全心全力去照顾，劝父母念佛，把这个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是道理，常常讲解给父母家亲眷属听，这是无量功德，比你这个拜忏共修功德不知道殊胜到多少倍，这个必须要晓得的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朋友的小孩年岁小，正在发育的期间，他说有人呢劝他家里面不能够煮荤菜，以免呢增加小孩的业障。他说我虽然是个三宝弟子，可是我真的不这么认为，一来我觉得吃饭嘛就是吃饭而已嘛，怎么会想到业障呢？他说二来啊，我认为吃素啊应该由个人自己去选择，个人自己去决定。三者呢是为了怕业障而吃素，真的能消得了业障吗？这个问题里面问了三桩事情。饮食起居是人生的大事啊，这个不是小事情啊。饮食起居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摄受养分，使我们的身心健康，不但只是身体，心理上也要健康。那么我们要懂得为什么佛家提倡素食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世间人对于饮食只懂得卫生，生是讲的生理，如何保护生理，让它不至于得这些传染的疾病，所以讲求清洁，卫生。可是人除了这个物质的身体之外，还有精神的部分，情绪。情绪的好坏，与饮食也有影响。影响最明显的酒特别是凶酒酒喝醉了，酒醉了乱性所以佛制定戒律，不饮酒，例如重戒五戒里的重戒不饮酒其实喝酒有什么不好呢？怕你喝醉乱性，道理在此地。由此可知，饮食对于自己的情绪有关系。伊斯兰教，他懂得这个道理，他的饮食就选择不但是卫生，还要保护性情。那这是他很高明的地方。我在很小的时候接触过清真寺，对他们的教义仪规 我懂得很多。以后学佛，我看到佛家素食啊，我就联想到了，有了悟出了，知道佛家这种生活比他还高明。所以我学佛，我26岁学佛，学佛半年呢，我就选择素食了，因为我明白这种生活方式啊，卫生、卫性、卫心，不但保护善良的性情，保护慈悲心呐，所以这种饮食方式啊，是最殊胜的、最圆满的，卫生、卫性、卫心。我没有人劝我，实在讲，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非常顽固。想劝我是很不容易，说服我的，我必须自己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如果讲到业障呢，也能讲得通。心地不慈悲就是业障啊，性情不好也是业障啊。这个身体有病呢，当然还是业障。所以你要说。这个素食可以消业障，能不能讲得通？能讲得通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什么？素食里头没有营养。实在讲啊，这个都是为了贪图荤腥呢，所说的障人眼目的言辞，不是真话了。你一看这些出家人，看一些老和尚，他们从小就吃素，许多老和尚啊是童年出家的，7、8岁出家的，就是一生都是吃素，你看都吃得肥肥胖胖的呀，那个营养不比一般人差了，身体健康长寿啊，比比皆是啊。所以说是素食里头没有营养呢，这是个错误观念。而现代西方人逐渐呢明白了，懂得这个事实了，所以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外国人呢素食，他也不是学佛的，他为什么素食呢？为了身体健康，选择素食啊很多了，所以这个问题诸位细心去想一想，对于健康呢，我觉得是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小孩不知道选择，你明了这个道理，替他做一个最好的选择，我相信他将来长大了，得到这个利益了，他一定对父母非常感激，你给他有这么好的一个选择。下面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好长了啊，怎么会写得这么长？他说我正在读法师的《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》的讲记，这个讲记出版没多久，精装本呢是4册。他说不晓得有没有错解意思，他说他现在的想法，既然是学佛了，学佛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成佛，既然要成佛，那当然越快越好啊，何必去拐弯抹角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搞三大僧习劫才成就呢？那么既然要快，那就不必一个再去探访名师，可以直接修正得受记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我就直接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好了嘛。他说法师，请问 这个看法有没有错误？没错，你的看法决定正确。啊，我的讲法，我认为，如果你把《无量寿经》上所有的教训100%做到了，你就上上品往生。你能够做到90%，还有10%做不到，你就是上中品往生。假如你只能做到80%，还有20%做不到，那你就是上品下生。这样啊，一直递减，减到下品往生，你也要做到20%，80%做不到，可以做到20%，你就是下品下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20%都做不到，往生就靠不住了，没把握了。啊，我用这个方法来解释3倍9品，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佛法重点要在行呐，要在实践呐，光说不行呐，不管用啊，不能成就啊。一定要在心，你的见解看法是正确的啊，一定要努力认真去修学。法师只能给我们介绍，其他不能帮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对我们的恩德是把佛法介绍给我们，是把净土介绍给我们，我们感激他的恩德。至于修行，一定要靠自己，不可以依赖法师啊！依赖法师是最糟糕的呀。那么现在一个绝大的毛病就是三皈依啊，都皈依错了啊！你们好好的听听我讲的这个三皈依的录音带啊，我有两个比较详细的。一个在新加坡讲的，一个是在澳洲黄金海岸讲的，啊，这个录音带有流通，还有小册子，啊，皈依是皈依，自信三宝啊，三宝要认识清楚，是觉正净啊，佛是觉而不迷，法是正而不邪，身是净而不染，啊，不是皈依呀。泥塑木雕的佛像啊，不是皈依这个经本呢，不是皈依出家人呐，啊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千万不要错了方向啊。那我们好心修学到后来呀，结果是不是自己的愿望，那就非常可惜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，谢谢诸位。